命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狙击系列的第一篇，标题是交易如何控制风险。本篇导语：交易这个游戏不是关于你赚了多少钱，而是关于你存了多少钱。那些真正赚钱的人不断评估风险。第一节，遵守交易规则。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立即进入一个交易，但它几乎瞬间就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或者是开始时对你有利，然后迅速逆转的情况呢？我知道我有，而且次数还不少。这是有具体原因的，为什么这种情况会不断发生在你身上？你是在一个拥挤的水平上进入交易，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你不是唯一一个在这个特定价格水平上建仓的人，你看到了数百万其他交易者没有看到的支撑或阻力水平，这并不是什么神奇的事情。你必须明白，作为散户的我们是流动资金，让我把我们定义为零售交易者。散户包括大型对冲基金、小型银行，以及像你和我这样典型的在家里用笔记本电脑的交易员。那么谁才是聪明的资金呢？是大银行或大机构。大银行是中央银行，他们决定价格的走向。现在当我说做市商时，我想让你明白，在这个时代它是由大量的算法驱动的。算法就是新的做市商。这意味着他们必须遵循一套规则，这对我们是有利的。现在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外汇市场为中心。我主要是一个外汇交易员，但我也做股票和期权交易。股票和期权主要由供应和需求控制。根据我的研究，外汇不是这样，价格是预先确定的。现在这可能是一颗难以吞咽的药丸，但我可以向你展示几个价格反应或在某些水平上难点交易的例子。你被告知的谎言是由大型银行和做市商创造的。做市商可以创造他们想要的任何模式或趋势线，他们可以在盘整中持有股票或货币，他们可以移动价格并抢走你的止损。我们的目标是在巨大的价格波动发生时确定参与并预测可能的波动。会有银行不参与的时候，也会有他们明显参与的时候。从这一点看，当我说他们时，就是指聪明的钱。你被灌输的另一个谎言是 Instagram 或 YouTube 上的这些交易者。谎言不在于他们赚了多少钱，更在于他们把事情说得多么简单。当你看到一个交易员发布了一个每月10万美元或更多的盈利，你必须明白，要达到这个水平需要时间。如果你刚刚开始你的旅程，或者你已经做了一段时间的交易，但没有一致性，那么第一步就是要有一致性。意味着你交易的每一天，如果你的目标是日内交易，都是以盈利结束这一周。我不在乎是否是1美元。结束这周的盈利交易，学习如何实现盈利。然后往上走，争取在周末达到5美元的目标。当你的账户规模达到足以承担更多风险的设置，有丰厚的回报，那么也只有在那时你才被允许承担更多风险。我们需要建立你的账户。现在如果你是新手，我强烈建议你从模拟账户开始，或者用你真的不愿意损失的钱资助一个账户，并以 0.01 手的规模交易6个月。一旦我们获得足够的数据，我们就可以调整我们的风险因素，并修改我们的获利以保持一致性。交易是一种心理学或风险管理的游戏。你必须明白，你进行的每一笔交易都有一个计划。所以本质上有两个计划。首先，你需要确定你的设置。在这本书中，我将为你画出各种设置。选择一个你满意的，并坚持6个月。不要偏离这个交易计划。交易是一个概率的游戏。让我再说一遍，交易是一种可能性的游戏。这意味着有些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比其他事情要大。因此，如果你偏离了一个特定的交易计划，你就增加了变数，并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可能对你的交易产生不利影响。你的交易应该是系统性的，很少有主观性。例如，如果你是一个支持或阻力交易者，那么主观性可能是支撑区。有些人会说在某个价格水平上拍打3次就是支撑，有些人可能说拍打5次就是支撑。 这就是主观的交易，这不是我们的交易方式。我们实际上可以利用这些意识形态来对付散户，以更好的了解做市商的想法。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需要一个交易计划，并且必须遵守它，就像它是法律一样。如果你违反了法律，你将会有很大的痛苦。接下来你需要一个针对交易本身的交易计划，这意味着对于你所做的每一笔交易，你需要知道你的风险，你需要了解你将在哪里获利，你需要知道如何管理交易的全部内容。我将在随后的章节中介绍交易计划的例子。再次强调，不要陷入这种致富计划，交易不是致富计划，你不能拿自己和别人的成功做比较。留在自己的轨道上，专注于你的交易，而且只专注于你的交易。当某人拥有20万美元的账户时，他们可以承担更多的风险。他们可以瞄准栅栏，用1000美元的风险做2万美元的交易。如果他们的风险是他们账户的 1%， 他们有200次机会，然后就会毁掉他们的整个账户。他们有20次机会，然后才会收支平衡。所以要考虑这些因素，并尽量在本周结束时保持盈利，直到你的账户能够承受风险。你看过电影《电锯惊魂》吗？如果你没有，这是一部可怕的电影，但是看完后有一定的教训可供借鉴。这部电影是关于一个连环杀手，他想帮助人们摆脱自己，他设置了陷阱在那里折磨他的受害者，但只要他们遵守规则，就允许他们有机会逃脱。现在典型的角色是如此陷入情绪和创伤，以至于他们无法看清他为他们制定的基本规则，从而无法逃脱。现在这显然是一个极端的比较，但在那部电影中有一个场景，一个父亲正试图拯救他的儿子。他的缺点是缺乏耐心，连环杀手告诉他，如果他有耐心，他无疑会再次见到他的儿子。愤怒和敌意充斥着他的思维，连环杀手把他的儿子放在事先录制好的视频中，而父亲则在一旁观看。连环杀手会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同样的话，遵循我的规则，你会看到他。父亲无法理解这一点，最终谋杀了这个连环杀手。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父亲也被连环杀手留下的陷阱杀死。这一幕结束时，儿子从一个箱子里出现，而这个箱子是在某个时间被触发解锁的。所以从字面上看，如果他有足够的耐心，他就会在他所站的同一个房间里找到他的儿子。当我看到这一点时，我有一种天才的感觉袭来。交易不仅仅是策略，虽然策略可以让你在市场上有一点优势，但这不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关于你能多好的遵循方向。研究一个合理的策略会给你提供方向和规则，但关键是你有多大的纪律性且遵守他们。所以请遵循你那该死的规则吧。第二节，风险管理就是一切，这是陈词滥调，我相信你已经听过。风险管理就是一切，但我还没有看到太多人真正深入研究这个主题。这实际上是交易中最有力的陈述之一。这个游戏不是关于你赚了多少钱，而是关于你存了多少钱。作为交易者，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在一大笔钱中游泳，以及我们还能赚多少钱。我敢肯定，这就是最初吸引你来到这里的兴奋之情。事实是，那些真正在这个游戏中赚钱的人不断评估风险。这个问题你应该问自己的不是我可以从这个交易中赚多少钱，而应该是这个交易设置的风险有多大。我的目标是让你反过来看市场，也就是说看到其他人所做的事情的对立面。我相信马克·吐温说的最好，每当你发现自己站在大多数人的一边时，就应该暂停一下并反思。你应该问自己的重要问题是，我可以去哪里？在哪里我的风险最小？这个交易在哪里是无效的？我愿意冒多大的风险来发现这个交易是否有效？我愿意冒多大的风险来发现这个交易是否值得我投资？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都将是你必须不断问自己的问题。现在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风险敞口，一个很好的经验法则是只冒你能承受的损失的风险。行业标准是你整体账户余额的 1% 到 1.5%， 因此如果你有一个5000美元的账户， 那么每笔交易的风险为50美元，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如果你想把每笔交易的风险提高到 2-3%， 并且能够承受5000美元账户的损失，那么这完全取决于你。现在我们都想赚大钱，拥有巨大的胜利交易，但我们必须符合逻辑。有的时候你会收集一个小的胜利，一个体面的胜利，以及一个改变生活的胜利。改变生活的胜利不会每天都发生。你不仅要评估你的风险，你还必须评估你的获利水平。市场在回撤前最有可能向哪里倾斜？使用平均成本贴现，我们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逢低买入比买入持续上涨的市场更有利可图。显然，因为我们获得了价格折扣，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平均成本贴现原则意味着逢低买入市场，同时保持现有头寸。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卖出我们的头寸，并在下跌时以更低的价格买回。了解这一点将帮助你将账户增长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现在你知道如何正确看待风险，我们现在必须回顾一下交易管理。只是因为你进入了交易，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自由的退缩，喝杯啤酒放松一下，然后狂欢观看你最喜欢的 Netflix 系列。尽管有很多方法可以让这一切完全没有压力，并让你享受来到这里最初想要的自由，但我们仍然必须注意我们进入的位置。转眼之间，一笔交易可能对你不利。如果你没有为你的电子邮件或短信设置警报，你是个笨蛋。市场每一秒都在变化，以微秒为单位。如果我们建立的头寸开始获利，我们应该知道它可以使交易无效的新水平，并相应的移动我们的止损。别担心，这将在后续章节中全部介绍。请记住，收支平衡总是比亏损交易好。如果价格下跌让你止损，并朝着你想要的方向飞，那并不重要。这种情况发生了，你需要明白，它从来都不是你交易计划的一部分。这不是你的交易。算了，我答应你还有别的交易。交易没有对错之分。坏交易可以变好，好交易也可以变坏。你可以拥有一切，市场会做他想做的事，这完全不受你的控制。你唯一能控制的就是风险。你合法的付款以了解该交易是否对你有利。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有你的交易计划，你的设置，你的概率基于你收集的数据来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出有根据的猜测。同样，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你想成为一名成功的交易员，你必须学会适应这种情况。交易狙击系列第一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虽然没有文字可读，也没有声音可听，但这并不意味着图表没有显示一组字符或像书一样可以阅读的特征。有能力解读图表上的价格行为，可以让你看到一个正在构建的故事线。交易狙击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